主啊，感谢你，我们能够敬拜你，朝见你，仰望你，祈求你，我们更能有主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说话。求你这时就好像在我们面前一样，圣灵交通感动激励引导我们，不论是在这里或者在荧幕前，都同感天父你自己的扶持跟引导。以下时间感谢你自己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下来开始要进入另外一卷书的这个学习，哥罗西之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段期间，我们借着这几卷书来看到耶稣的事情，在2000年前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而2000年前的时代跟情形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类似，有很多的一样，也许有一些的不一样，只不过一些形式。因为这个信仰呢，它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面，它不是某一个人，哪怕就是说保罗，不是某一个人，他很有思想，他很有领悟，他很有很多宗教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个领悟觉悟，然后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而在当时呢就很多的人呢去跟随他，像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事情刚好相反，他是在被鄙视、被排斥，并且被刻意的攻击跟拒绝。但是在这2000年，这些话或者说这些记录经过了考验，甚至到今天跟将来，它不会过去的。除非我们误会误解，尤其是教会没有正确的讲解，那么可能就是埋没了这些话的那一个生命力。因为它产生的时候，哪怕就是创世纪，哪怕创世纪第一章看起来好像呢上帝创造天地没有人在，人都不在，讲的那些事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下个星期我在华英崇拜会提到这些事情，它不是虚无缥缈，它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因为在当时跟那个生活跟人的生命都分不开，而以至于他可以经过这2000年而不被淘汰。保罗的这个书信在我们手上的这个新约，它是最早出现的有文字的记录关于这个信耶稣的事情跟耶稣的信仰。保罗根据传统，他也许是在主后65年之后呢他就不在了，他是为主这个寻道而死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完了加拉太书，根据某一种的这个研究呢，认为应该是在主后48或者49年就写成，然后你再想到主耶稣 主后33年升天，33、48距离15年，然后从48到65。那么保罗大概也应该是在耶稣升天后不久，他经验到复活升天的耶稣，而他成了传讲耶稣，因为是父上帝呼召他，父上帝呼召他，主耶稣基督委托他。这个是加拉太书，他交代的非常的这个清楚。那这些都是事实，因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就接着下来有了许多的发展进展以及它的内容。保罗每一封书信的出现，不是为了要写信仰的观念而写的，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些研究神学的，经过多年的这个探讨思考等等学习，他就提笔著书，然后把自己的了解想法写出来跟别人分享，也让别人来这个尤其是在学术界，就是来互相的这个批评批判然后对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不是保罗，保罗的每一封书信呢，都是因为某一个教会或者是某一群教会有一些特定的本身碰到的信仰上的问题跟情形，所以他就有些是他亲身经验的，有些是他的同工向他报告，然后呢他怎么样处理，除了祷告，这是他一定的，他从他所经验到的耶稣，以及这位耶稣跟整个旧约的耶和华信仰、耶和华上帝那个整个的那个关系跟内容，他再从这里呢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告诉他们说问题当怎么看，问题当怎么做。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什么叫做信仰跟生活，保罗的每一封书信呢就是信仰跟生活的这个最具体的。哪怕就是罗马书，很多人说是保罗的神学系统，这样的一个讲法不是错，但是呢会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给看得不完整。他不是在写他的系统神学，但是他这样子丰富的条理的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了解，是因为罗马教会跟罗马的情形，以及透过罗马教会接下来保罗要去做的事，而他把这一些呢整理出来，他要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信了这一位父上帝跟这一位弥赛亚耶稣，还有在教会在我个人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我一直不断的经验跟体会到的圣灵，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你们的情形是可以这样子看，以及我将要跟你们做的一些事可以这样子呢来了解。每一封保罗的书信都是这样的发生的。那么我们要看的这个哥罗西书也是一样，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从他书信中里面看到，他听到哥罗西教会的情况的情形，所以照做他一向来的那样的一个他的呼召，他的一种生命，他就 跟提摩太一起写信给哥罗西。那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一开始他说我和我的提摩太一起写信给你们，怎么样两个人一起写信呢？你在信里面怎么看到什么时候是提摩太，什么时候是保罗，还是你看不到，然后好像两个结合，那么又是怎么结合呢？这些问题呢是很有趣的问题，也是可以去研究的。但是另外我们今天我们就看他们的结果，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理住他们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果。整本哥罗西书离不开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情况跟问题，所以虽然是在一开始，那我用这个困境中的感谢第一章第一到这个第八节呢，来作为我们读哥罗西书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困境感谢，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尤其是困境，我相信呢我们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感受感触。所以接着下来我也借着一些事跟大家一起来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来产生一些的这个同感同理。然后再接下来我所提的事呢，我只是纯粹做一种叙述，我没有企图在这边做一些价值判断。我要特别交代，也许可能我一些口气不小心变成有一种价值判断，然后你就说禅牧师提这件事情表示他支持这个，请不要这样子呢听我这样的讲话，如果造成你这样的误会，我在这边要澄清。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我提了很多事真的很不容易判断完全是谁对完全是谁错的。困境呢，我用的是困境，我没有用绝境。绝境是你做了一个判断了，这个没有希望了。困境是在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会是怎么样，还继续走下去再看。哥罗西教会一样的面对困境，不是绝境。好，我们等一下再看经文。我们简单来想想一下这个过去我们所经过的困境。我们在这里有年轻有年长，年纪最大的周医生来自台湾，你想他这个年龄跟来自台湾，经过50年的日本占领，也经过国民党共产党那种讲不完讲不清谁对谁错的那种恩怨情仇，那种种他那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困在这种情况里面，每一天都在听一些东西，就好像这一阵子我相信已经超过2年了，当你听凤凰卫视或者是中国的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那一个所谓发言人呢一定要针对尤其是美国带头的一些针对中国而做的事，然后做一些的这个反驳或者是什么，那尤其是对台湾的事，我都听得有点不耐烦。我说你们明明知道你在讲什么也没有用的， 绝对不能够分裂国家，分裂什么什么什么。你一直讲这些干嘛？有时候我心里在想，你就按一下子就过去算了吧。但是呢，这样的事一直在重复，也还看不到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不管是好是坏。瘟疫、战争、经济大萧条，这些呢都是在100年前全世界世界性的很严重的，我们的长辈都经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那4年同时也有一场很严重的瘟疫，而听说发起的其实是在美国，但是后来呢在西班牙爆发，所以它变成西班牙瘟疫。战争更是没完没了，我们在新加坡算是很幸运，经济大萧条，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我们的一些金融风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回想，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被一个东西捆住。再更远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新加坡3年多的时间，或许当中我们还有在座的都经过。那3年多的日子，每一天恐慌恐惧，尤其是家中的男人，早上出去今天没有回来，你就知道事情不妙。我们的李自正就差一点了，被带去，然后就这样子射杀。他只要看到年壮的又年轻的，而他又是亚洲人当中高头大马的，他逃过了那一关。而这一个对他一生人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刺激，就是从此以后呢，他不会让人威胁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处理水的问题上面，李自正的那种决心跟决志呢，是跟他个人的一些经验有关系，就是我不会再给你卡脖子。我们在讲我们亚洲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可以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那一种贫困衰落等等的那种困境，历史的发展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共产党把中国带到今天这个强大的情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所谓共产主义，大家想到从那一种寂落跟不断被人欺负的日子，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民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再想得更早，中古世纪的那个黑死病，你可以继续再想，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的困境呢，这个也许在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只有以色列人有的，而且呢它的作用很特别，就是以色列人40年绕旷野。这种困境呢，如果你要说是浪费时间，如果你要说这是神的管教审判等等，不管你做任何的这一个定义，有一个事实，那40年呢，耶和华上帝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每一天最亲近最亲密的同在反而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会幕在当中，他们就绕着那一个最直接的。 而这样子四十年过这样一个旷野所困的困境，而上帝也陪着他们，就是等着这一代的人呢安然的过去。这是一个我们要不断去反思民数记，而民数记是一本呢被忽略很久的，跟利未记一样。到底我们要怎么看这些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感受，可以有我们的批评，可以有我们的判断。那你说上帝呢？上帝也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他不是任由，他也不是只是说我惩罚你们，然后让你们自生自灭。今天一样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是不是就是只有上帝的惩罚跟管教，然后耶稣要来了？是不是就只有这样的了解而已？是不是就是只有这样的感受跟体会？然后我们很消极的在等着事情过去，或者说很消极的，或者很庆幸的，我还有永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来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再一次借着过去，尤其是有神参与的事，我们来整理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不是只有我们。有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点担心，因着我们现代的那一个事情的发展跟潮流，我们已经甚至有时候都不再管别人的事。信徒都可以说，牧师你不要整天讲就业，那个是以色列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听了，我很恐慌。但是这不能够怪我们走到历史的这一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感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不是停在这样。因为呢，它对我们呢真的是帮助不大。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今天的一切就只是我们，那么如果任何的改变，任何的事情，或者是任何的作用没有直接坐在我个人身上，我体会我经验不到呢，就是说跟我没关系，那么这个会大大的呢削弱我们的那个潜能跟我们应对事情的那一个能力的。它对我们呢是伤害，它不会是帮助。我刚才一讲，我们如果稍微回想过去我们走过来，不要讲太久，就讲一年半以前，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活着？我想我们没有人敢讲说因为我行，因为我健康，因为我懂得处理。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我敢讲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是因为昨天前天过去这一年多那一些染病死去的人，直到我们今天活着，难道不是吗？因着他们染病死去，科学家才能够从他们的遗体身体上去了解解剖研究，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是怎么样，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做 反应。而我们很幸运的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我想没有人比现在作为中国老百姓的没有一个分子更加明白，今天能够活在中国而开始享受这么好的物质，是过去千千万万牺牲流血抗战抗美援朝，还有好多好多流血牺牲，甚至死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场闹剧当中的人，而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欠过去的人一份债一份情，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负责任的活着，对他们是最好的一个敬意。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的感受跟反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情形，同时再进入到保罗的情形。我们现在的困境可以用新常态，大家注意到这一个星期来政府对于这个疫情的报告的方式已经变了，他在告诉我们这个病情不会消失，这个病毒不会消失，在最短的时间恐怕不懂还要拖上两年三年不知道，但是至少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病毒一起活，而这样的情形叫做新常态。那其实我们跟很多毒都已经活了很久了，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我们跟罪已经活了几千年了。保罗说罪因一人而来，从此呢我们就被这个所谓罪这一个很抽象但是又很实在的一种的诠释笼罩着，每一个呢都逃不过，一直到呢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弥赛亚为女子所生，加拉太书，然后再让我们看到这种常态它被突破，它产生另外一个常态叫做新创造。等一下我再解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很多已经发生的事，不论是好的坏的对的不对的，它都一起来了。那么我们这样子了解呢，是要让我们转换一个心态，我们不用再侥幸等着说它会回到以前，倒不如我们说从现在开始它就是这样，我们去面对它，我不再等着它过去。也许呢这样的一个转变，明天你会决定很多你的态度跟你要做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只是一直寄望赶快过去，我回到以前，我们也能够了解，我们大多数的人也只能够这样，因为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很烦躁了，连戴口罩呢对他都是一个烦躁，所以你就开始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的行为等等。我们不要骂也不要随便批评说这些人不负责任啊，这些人笑诶啦，请不要用这些话。我们要更多的同理心，什么叫困境，而当一个人在困境里面是会弄到他多么的这个反常。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也能够帮助他重新回正常。这几天我每天都在追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尤其是中国女排，那我看到好几个运动选手，不，各个的项目的，他们都不约而同一直在讲一句话，不懂是不是最近流行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就是说，技术在这短短的这两天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来之前呢，有很多的训练，很多的那个，很多的方案等等都想过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哎，打乒乓的也这样讲，游泳的也这样讲，那个排球的也这样讲，个个都这样讲，尤其是那个设计的更是这样讲。心态在这里面或许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真的是很特别的。我不知道两只狗在打架的时候有没有忽然间有一只停下来调整心态，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新常态，首先我们对它要有一个恰当的心态。我不用正当正确，我最近呢学一件事情，我不想吃分辨善恶果，然后分辨善恶 This is right, this is good, this is better。这个真的是分辨善恶。我从传道书体会到很多，就事论事，它就是这样，它是不是好，是不是坏，但是它就是这样，我怎么样去面对跟应对。你看到这里面呢，牵涉三样，这只是我简单的把它画出来看法。我们人呢，首先看法就会影响态度，态度呢就会决定这个行动。那也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不想太多，不看太多，我们就去行动，但行动了之后呢，我们又会呢产生一些看法，然后又会调整态度。所以这三样呢，你不需要把它放在一定是第一第二第三，它可以是从态度开始，但是它总而言之呢，就是互相的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态度。保罗他有他的新常态，这是他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他说，对我来讲，自从呢我认识主，我被呼召了之后，接着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新常态呢就是这样。你好好看一下，什么不是被打就是被关，不然就是被害，不然就是没有一件，就是这些事情。他还记得他被打多少次，他被关，他被怎么样子的这个欺负，对他来说这个是他的新常态来的。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也能够有很多的补充。对保罗来讲，一个三十多岁前途无量的一个犹太人，保守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在他的宗教领域应该是呢可以有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那一种所谓的前景，但是耶稣找上他，从此以后呢他的日子就是好像一个过街老鼠。我这个形容没有过分的，这个过街老鼠谁喊打了犹太人，不是人人喊打，是犹太人，他们听到说这个保罗在传这个耶稣，然后说我们的圣殿呢、我们的律法呢、这些都不重要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割礼，是我们犹太人表达我们是犹太人的一个身份定位，不需要了。 就好像华人说，你可以说传牧师在跟你说祭拜祖宗不重要，哦，这个传递后代也不重要了，这种事不重要了。在这个华人他会引起很深，当然可能现代的年轻华人可能没有这种了，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指的是年长。保罗的新常态，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那么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监狱呢？总而言之他是在监牢。另外几封书信也是在监牢写的，以弗所、腓立比还有腓利门，但是不是在同一个时候。所以对保罗来说，活在这种情况里面是他的新常态。那么你看他没有抱怨，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有要求在腓立比说，你们继续替我祷告，让这个困境不会成为他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把信仰生活活出来的那一个捆绑。只要呢不是这样的话，其他都无所谓。甚至呢，你可以在腓立比书包括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我能够这样受苦呢，使到我更加更像耶稣这样，原来耶稣也在为做他要传讲的这个福音也受苦，他觉得这很好。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向这个父上帝感谢，为做哥罗西教会，也为做他个人的困境。那这里呢，我们就要从注意到他这一个事情，为什么他感谢父上帝？为什么他不是只是感谢主耶稣的救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详细跟大家看，但是你可以记下来，诗篇八十九篇呢，是把以色列人一段很长的一个事情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从他们出埃及，然后一直到有君王，而这个君王甚至呢，上帝跟大卫立过约，那么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大卫王更是被上帝看为儿子，结果这个王朝呢就垮了，亡国了。而在这里他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所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父，是从有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不是只有耶稣才带来的，他本来就是。但是现在这个父子关系破裂，不过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包括刚才那个诗篇，他们上帝已经表达他要把这个父子关系重新呢再带回来，重新再认以色列人是父，是儿子，然后以色列人能够再认回上帝是父。你想保罗什么时候看到这件事情成为事实？就是在大马色向他显现的耶稣，所以他称耶稣做基督。我上次讲过了 ，Jesus Christ，Christ 不是耶稣的Christian name， 不是他的英文名，叫做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呢，在旧约里面就是那一位上帝所应许的，将来有一位非常好的一位王，会来带领、牧养、治理你们。他看到这一位出现了，就是耶稣。这些对保罗来说 是那一个真实的事情。你想，就回到保罗，他等多久了？至少500年。自从他的国家过去的亡国了之后，这件事情真正完满的出现，虽然中间有很多已经开始，但是真正完全出现完成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他一开始他就说，从人来说他是大卫的后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马太福音为什么要开始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这些呢跟犹太人分不开。在保罗他是犹太人，500年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何去何从？我们一直被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帝国的统治，到哪一天我们才出头呢？我们要去感受跟体会一个困了500年，我们才1年半，我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同理心的话，那个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圣经对我们呢，就是读也没有作用，也没有作用，因为我们先说那个他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们不能够跟他深感同受的话，也同样就不能够感受到保罗的天父是怎样，也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只有说没有呢，过去一个礼拜没有感动，没有感受，没有声音，没有什么，不知道了，这神对我没有什么用。我们就会掉进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很不利的一种的信仰的体会里面。但是只有当我们前人的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包括亚洲人的痛苦也是我们的一份子，新加坡当年争取独立等等走过也是我的痛苦，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说，我今天我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态，甚至产生一种不一样的力量。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回到哥罗西书去体会保罗，然后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讲这种话，写这种字出来。他听了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的事情，他说我听到，自从我听到，不住为你们祷告，并且我感谢父上帝。这一句很简单的这样的话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呢等了这几百年，现在终于成为事实。但是现在成为事实呢，我眼看左看我们还是在困境，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的教会加起来有没有1000人呢，真的很小很小。而且呢保罗还是过街老鼠，不被接受。但是你看到他没有那一种放弃挫败。我们都同意，当你读那个书信的时候，你看到里面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不是因为他有一种理想，共产主义很注重这个理想，伟大无产阶级革命，而就是让很多人呢前进后仆，愿意牺牲。如果在人世间的一个这样的主义都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更何况上帝所做的那个事实。这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再去看到，已经做成了一个事实。而现在这个事实呢，在保罗的眼前，从量来讲呢还不是很这个光辉，但是呢他真的是带来一个新常态。所以他在加拉太书最后说，最重要是做新创造。那一节经文呢 和合本的重点把它放在人要做什么，所以叫做新创造的人。但是那句话呢，保罗讲的可以两个含义，一个是客观的，就是有一个新创造已经实现了，然后主观的我们要去把它实行出来。但是我们把它实行出来，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是一个事实的话呢，我们的努力只能够是说我们像信仰那一些主义的人一样，有一种的热忱，有一种的信念。当然这个也很不错，不过我在说圣经的信仰不是只是这样，它还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保罗看到一个新的人可以这样子活的，就是耶稣，胜过罪，胜过死。很笼统的讲，而这个是在那个旧的常态里面已经带进来的。所以从此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只有病毒，我们也有呢抗体。不但抗体呢继续呢它能够医治，甚至呢能够突破。而在这里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不但只是抗体，他已经是胜过罪，胜过死，是一个完美的美好的一种人可以这样子呢活，可以这样子这个见证出来的。因为这样呢，保罗他带着这个，虽然他在困境里面，他再一次拿起笔来，再把这个不是他的思想哦，再把他的这个从耶稣那边知道的这个事实，跟这个事实呢所有的那一个作用跟那一个呢再分享出去。那稍微跳一下，就是要提到这个是心中的信念，外在的事实。我刚才提到了，在过去很多历史发展的事情里面，因为一些的领袖，因为一些的人，他有一种信念，结果呢他都把它做出来。信念哦，信念就是说只是一个想法，然后他坚持，结果给他做成事实。在我们的耶稣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信念，它也是一个外在的事实，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神恩典跟所谓的那个天上的盼望。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很多天上的耶稣，因为这个是保罗体会的。地上的耶稣呢是十二个门徒，保罗没有份，所以他不讲这些他没有经验过的东西。什么是天上的耶稣？为什么是盼望？他已经是做完，他已经掌管世界整个宇宙，而这个是事实吗？这我们等下一次的时候我再更详细大家解释。这些不是一个信念哦，说哦，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叫做耶稣做完很好。真的耶稣做完，如果耶稣不是做完，不是真的事实真事的话，这样的一个盼望只是呢我们这样的盼望。他讲的不是我们主观有一个盼望，他是指那个客观那一个盼望真的是盼望，所以产生我们主观的盼望。对保罗来说，我们可以在他的哥罗西书里面一直看到这件事实呢，让他在困境的这个当中，他就是去面对，他就是继续走下去，他没有在那边等，他继续要把这件事情啊还要去分享，因为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也不是由人的思想里面产生出来的，他是上帝自己闯进来做出来的。那么他先跟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分享，那同时呢他也指出一点很重要的，他说这个福音 这个耶稣，这个天上的盼望，你们信了，你们也表达出来在你们的爱和信徒的这个信心爱心。哥罗西教会也实在的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保罗很肯定，保罗呢要让他们呢有更大的那个生命上的这个作用，而更进一步的去把这样的一个父上帝耶稣圣灵告诉他们。所以回到我们这里，我们怎么样面对看法、态度、行动互相配合？我们看我们哪一方面比较弱，或者说我们三方面呢，我们都要加强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动，是互相配合，不要用其中一个去贬两个，不要说没用的啦，整天讲没有行动，然后行动才有用。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看法。而你实际看到说，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他活出来的，是这三方面互相的这个结合的，而不是其中取其一。那你说牧师，时间也超过了，你都应该结束了，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你每次讲道都是这样的，我接下去继续讲道还会这样，为什么？我告诉你怎么样做。你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怎么样做，然后告诉你一个做法全部大家都去做？但是呢，你却可以再重新跟保罗一样，上帝怎么样感动保罗，保罗怎么样因着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跟主耶稣而被感动，而产生一些行动。我相信上帝会告诉，上帝会感动你。只要呢，你不要轻看你的行动，再小的一个行动，也不要忽略态度，也不要忽略看法。看法、态度、行动，行动、态度、看法，看法影响行动，态度影响态度，态度影响看法，然后让这三个呢，一直成为一个良性的互动。我相信除了还是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去帮助更关心的，我们说的所谓弱势群体，这个是事实，其他的我们自己呢可以知道，我们不需要这么被动跟这么悲观的，或者只是消极的，只是在等这个疫情，现在是新常态。正如在加拉太书，这个新创造已经进来了，但是旧的还在，两个呢会重叠。然而呢，我们跟着新的，我们走在，我们连上新的。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事，我们让新的天天在我们身上作用。我们再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单打独斗，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好像一个孤儿这样没人管没人爱，我们有你这位天父，我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所敬拜所颂赞的父，看见你干预，你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仰望的对象，是我们祈求的对象，也是我们遵行的对象。你有吩咐我们当行的， 让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哪怕就是一个最小的行动跟改变，就让它发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样一个新常态，我们有另外一种新常态，就是天天有你的扶持，跟天天是遵行主跟以你为主，有你圣灵交通感动而活的新常态。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